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开始了我们夏季的第一轮的假期，高兴看见大家能够在这里，那也相信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有上帝的保守，希望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季节当中，我们能够与神继续的同走，并且像夏季一样真的是很火热的哈。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在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从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训导，就是我们要以对上帝主权和供应的绝对信靠来活出生命。我们在活出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将它活出来呢？那就是要对上帝的主权以及他的供应有那绝对的信靠，并且带着这样的一种主权以及信靠，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生命，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也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会有神的力量。那我们一起来念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好，一二三起。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神的话语，但愿我们听了，我们心能够欢喜的领会。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愿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使得我们在认识神你的话语的时候，认识神你透过先知哈该所说出的这些训词，以及你的勉励，以及您的应许，我们都能够紧记牢在心底。求神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知道虽然是2500多年前所说的话，可是上帝，你的话在我们今天21世纪当中依旧是真实，依旧是有功效。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神你的话语是那活生生的话语，也但愿天父你作为我们的天父，靠着神你所赐予我们的灵，我们能够知道如何靠着对神你的主权以及神你的供应有那绝对的信靠，带着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知道说上帝你必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知道说神你的应许总是那美善真实的。我们如此祷告相信，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那绝对的珍宝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最起初在第一到第三节之中道出了神子民心中的一些沮丧以及他们气馁。确实神的子民在这段期间有许多内心中的一些挣扎， 然后到第四、第五节的时候，看见上帝有一种双重的一个对神子民的一个沟通。他上帝给予神的子民一个命令，同时间也给予神的子民一个应许，也就是说上帝必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应许。第六到第九节，上帝要告诉神的子民说，我不单单是说说而已，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印记，来让你自己能够提醒说，上帝确实是会带领着以色列人，带领着他的子民能够走过任何的一种艰难。所以我们从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整体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以对上帝的主权以及他的供应有那绝对的信靠来过我们的生命。上帝他确实是那信实的神，他会带来那奇妙的丰盛。我们回顾一下哈该书第一章，这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对神的子民有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指责，因为上帝的子民有那错误的优先次序以及那灾难性的自给自足，觉得说就我们自己来掌管天地，我们自己来掌舵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方向。所以看见说神的子民让神的殿荒凉，可是呢却让他们自己的房屋有天花板，也就是说生活在一种奢华当中，同时间他们是费着自己的力量要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安好，不论是在经济上或者在物质上，他们都特别的专注在这一方面，反而没有将自己的信靠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只要栽种我就必定有收成，可是没有在他们的意识当中求告神说，求神你赐下雨水，求神你来眷顾这样的一个收成。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上帝带着他的怜悯透过先知哈该提醒他的子民说，你们这样的错误的优先次序以及灾难性的自给自足已经让你们走到这样一个瓶颈，你们需要悔改，需要上山取木，需要让我的殿能够重新得到建立。因为你从巴比伦，我从巴比伦把你带回来，不是让你自己要先生命你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舒适，乃是要重建你与我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在圣殿的重建。所以上帝也让神的子民看见说，他是一个非常信实的神，他会照着他与神的子民所立下的盟约的各个条件来会履行这各个条件。而神的子民既然离弃了神，既然没有照着他们应尽的本分去行盟约的条件，上帝也就让在盟约里面所讲到的一些诅咒实现。看见说他们在经济上非常的困苦，因为他们的收成非常的糟糕，欠佳。那神的子民也了解到说，上帝他的信实包括了他的祝福，也包括了他的降灾。那对于他们自己的自我中心，神的子民发现说，他们确实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情，在哈该书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哇，神的子民听了神的话，没有说哎，上帝你太严肃了吧，你放轻松一点，没有，反而是神的子民马上有一个回转的心，有悔改的一个表现，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差不多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开始愿意要将自己的心力投射在重建神的圣殿的这样一个工作上。上帝也履行了他的诺言，赦免了他们，并且点燃了他们内心对上帝工作的这样一种热忱。上帝让他神的子民看见说，我说到做到，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悔改，上帝也愿意在他们身上得着喜悦，并且他的名得着荣耀。所以那是整个哈该书第一章，我们看见说哈该书的最开始不是一个好兆头吧，可是到最后我们看见神的子民悔改了，并且开始投身在建造神的圣殿上，这是多么美好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开始看哈该书第二章，我们就说好像又出现了一些什么阻拦， 好像出现了一些麻烦。我们在哈该书第一章啊，不对不起，哈该书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听到其实是很多我们现在也可以听得见的一种所谓内心的一些哭喊。常常说哎呀这真是糟糕啊，或者说啊我怎么那么就在这个就像现在怎么那么卡，对吧，怎么那么卡，好有好多工作要做啊，这简直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一件事情，这太难了，这太难了，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最后就那种就开始进入一种沮丧，一种不知所措的一种无助的状态。先知说这是7月21日，跟哈该书第一章的那日期相差的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子民开始重新要建造圣殿的一个月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心中的许多的一个沮丧，因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从最上级的人物到最所谓我们平民百姓都有这样的一种沮丧的感觉，因为上帝要哈该先知晓谕所有的人，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也要晓谕大祭司约书亚以及剩下的百姓，也就是所有的人都碰上了这样的一种心中的一种难处。我们看见他们其实觉得真的没有力气要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上帝激动了他们心，他们就好我们一起来，可是开始有一种灰心开始出现，同时间有一种恐惧紧抓着他们的心。那不同的学者有说为什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中从一种务实的一个角度，这是一个很费人工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现在想说建工反正就把材料带到那边，我用头脑想是很快的，可是要你去搬运那个大石头，他们那时候圣殿其实圣殿的所在之处还是废墟，还是受之前巴比伦王侵略之后所剩下来的财物败瓦，所以你就想说反而还要先把这些破碎的石头要先清除掉，然后才能够开始再把圣殿整个建起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哈该书第一章里面说到他们需要上山取木，这一切都是很费人工的，而且当时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境内的人数其实不多，所以你想说反正一个整个国家嘛，神的子民其实回去的人不多，所以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加上他们自己那时候经济上是非常的紧，荷包缩紧的时候，你想要说要把它建立着富丽堂皇，这工作久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应该是无效吧，好像也没看到什么成绩，好像就清理了几个石头，反正跟之前一个月前的一个工作好像没有什么进展。那另外一个从信仰的角度，他们一直看着这个圣殿的废墟的时候，我们知道七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日历当中是最忙碌的一个月，因为有三大节期他们需要庆祝，可是每一次这样大节期要大家欢庆的时候，你来到这个废墟前面，你就觉得心好凉，怎么会这样子，都要告诉我们上帝有祝福，可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因为没有尽本分，所以这样祝福在这样二十年来都没有得到。上帝说最起初就是他们要守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是七月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庆典要开始了，接下来就是赎罪日，然后到现在这个第21天之后，其实就在做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祝棚节，而祝棚节呢要庆祝的也就是收割成功，就是说大家带着不同的收说上帝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土地。那有一位讲员他在讲到这一篇的时候，他说你想想看，可能一个人就带着一根萝卜，他说这个就是我今年出产的就是最好的，也就是这根萝卜。你想说在那个情况之下，你整个信仰上的一个挣扎， 是多么的明显。可是最后我们看，还有一个可能造成这样心中的一些挣扎的，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也就是哈该先知第三节所引射的。因为在他们当中还有人存活的，是看见当初那宏伟圣殿的人，所以他们记忆里面还是记忆犹新，说哦，当初的圣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现在你看这个简直就是荒凉，太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在七月的时候，400年前，在犹太人的回忆当中，会唤起他们说，当时所罗门王献了这个圣殿。当时是多么一个庄严，多么一个神圣的一个时刻，因为知道说上帝的同在降临，透过他那神圣的云彩，他降临在这样一个圣殿当中。如今空的，也就让自己回想说啊，我们过去是多么的光荣，可是今日是多么的凄凉。这样的一个整个在记忆里面，以及对自己的期许当中，就可以开始产生心中的这样一种沮丧。哈该先知就说，你们中间存留的，这是第三节，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也就是道出了他们心中这样一个应该是最实在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开工了一个月之后开始灰心，开始丧胆。因为对自己有期望，那过去的富丽堂皇，然后发现一直是好像达不到这样一种很高的一个标准，可是同时间也一直看眼就只看见我们现今那卑微的一个处境，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在未来有可能转变成另外一种的荣耀，所以卡在一个过去的记忆，同时间现在的一个处境，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让整个以色列渔民他们可以心中起了这样的一个沮丧。哈该先知这样子跟以色列渔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也给他们了一个警告，因为在20年前的时候，当渔民是从巴比伦先回到了以色列境内，在迦南境地，他们确实是重建了圣殿的根基，并且当时有欢喜快乐，有庆典，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10-13节里面有记载的。可是其中呢，就有也有记载说，然而就是在这欢庆当中，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然后在这其中就有许多人在有欢呼声。所以这整个混杂当中，可是在这样一个立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就停工了20年。所以哈该先知要警告的是，我们有一个开始以后，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因为这样的一种哭嚎确实是可以带来一种很严重性的，也不是一种鼓励啊，反而是让好像泼了一个冷水，就是说啊，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我们未来将来如何，这个太不行了。所以哈该先知所提醒的是，要知道说，上帝他自有他的时间，上帝他有他的带领，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眼所见的，以及我们自己回忆过去是如何，就不觉得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好处。那我们常常自己本身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期许，或者是一种简短的目光，我们使得我们非常在生命当中感觉非常瘫痪，就是说啊，好像一种鼓励性都没有，就觉得说生命真的很蛮困难的。那常不只是自己的期许，还有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看法、一些渴望， 还有我们看见说，老实讲吧，我们如果把工作量排出来，我们说这真的很多，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以前有时候在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有时候我的上司会说，哦，就是跟我们的客户说，哦，没问题，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你那个文件。我一听了，我就跟他说，我这个要做到晚上，所以你是不是需要再打电话跟对方说？我说你一方面要我回家，可是一方面你要两个钟头之后给他，那这两个之间我们一定要做，就是说实际看到工作量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啊，那我今天的整个计划也就没了。我要回想说我以前学过小提琴，所以我只说我学过小提琴，我不会说我拉小提琴。那我当初呢是说，哇，在一个音乐会上我听了小提琴，我说哇，这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真是优美，然后我觉得说好，我决定要学了，然后呢很快的我就决定我要放弃了。因为学小提琴，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在学小提琴的时候，那个音哈实在是很可怕，直到你过了某个时段以后，那个音才会开始准，不然之前真的是像杀鸡杀猪一样，对吧？就是很可怕的一种嘶声。然后呢，同时间，因为那时候还在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学校的那个工作量课业以及考试这些都很繁重，加上我还有运动，然后又要学钢琴，然后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一程要45分钟，45分钟是挤在公共交通那个系统当中。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知道我整个星期很懒，又很累，又没有练，然后去老师那边又要丢脸，然后又知道说自己谈不上来，所以整个全部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再跟你们分享我那时候学小提琴，我整个身体还是会回到当初的那种状态。每次那个地铁站越来越短的时候，我就说完了，我的那个今天整个下午那一个钟头就是捆绑，然后可以回家的时候就哇，这是叫做自由，然后就开始想下个星期又要来一片。可是就是常常会碰见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说这太难了，而且太痛苦了，心中有这样的一种挣扎。那对于以色列子民，他们看见圣殿，这是更加神圣的一件事情，更加宝贵的一件事情，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看到废墟，你看到废石，你就说我还要上山取木，家里也没什么的吃的，穿衣又不暖，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上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带给我们许多好处，可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也让我们越来越倾向所谓的立即的满足感，需要事情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就是要马上，如果不能够马上没问题，可是要越快越好，所以越快越好可能就是两个钟头之后。然后有时候你接到电话的时候，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你可不可以先做，你说然后每个人打电话来都是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整个情况之下，我们很难在生活的讲求这样一不断的讲求效率之下，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能力，我们去期待，我们用耐心去等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危机。因为对于神，我们有时候也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建造上，我们可能说，哎呀，上帝啊，我过去10天每天跟你祷告10分钟，我没有发现说我个人的一个生命有什么样的转变，那你就不是真的了，你不是我真正的帮助，我就去另寻他路。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说啊，上帝是你的时间，我要耐心的等候我的神。诗人在诗篇里面有说，我已经在早晨，我将我内心的一些所需要提成的已经带到神你面前，我现在就等候神你自己来动工。所以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更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我们 就是一失足，我们真的是会进入这种立即满足感的一个危机当中。我们对待上帝，对待这样一种所谓成长，对待与神建造关系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耐不及，很容易也出现属灵内心上的一种沮丧。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哈该书，然后我们看，我们要聆听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什么话说。因为就在这样一种沮丧的一个状态，在这样一种灰心的一个时刻，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他美好的一个命令，并且他美好的一个应许，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念第四到第五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与的话。对不起，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从这样简短的一段话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是一个很实在的神。因为这里他说虽然如此，也就是说我真的是看得见你现在你所看见让你灰心的事情，我也看得见，我也知道说他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能够会出现灰心。可是同时间，上帝要让神的子民看见另外一种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也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不单单是一个所谓前头有阻拦或者是一个困难的一种现实，而是一个凌驾在这样的一个眼前的事情的另外一个现实，也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且要让神的子民看见说神确实是在历史当中对神的子民有他的带领，所以他当初如何，现今他还是一样的信实，会带着神的子民走过。我们看见神命令所罗巴伯，命令约书亚，命令所有的这地的百姓说当刚强，而且这是重复了三次。也就是说，不管你是领袖还是你是服从的，你只要是神的百姓，你就是在手里所要做的一个工上，你要带着一种坚定的一个心智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所谓的做工很针对性的是神的工作，因为我们很容易可以说，哦，我们看这个好，那我就直接把它转到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当中。可是这里呢，上帝要告诉神的子民说，当你做事情的手所做的工，必定是要为着神的国度而做，可以是计算，可以是研究，可是这一切以神的国度为主来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当刚强壮胆，相信说上帝会带领着我们在生命的任何的一个工程当中，我们可以经过。可是我们这个跟我们现今常常听到的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之前看见一个服装设计，它上面就写着很大的一个标语说 Believe in yourself， 要相信自己。那我们想说，我们自己本身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限，那我们还要相信自己的有限，这不就是要叫一支铅笔能够撑住一块大石头？这怎么相信呢？相信自己的无能以后，或者说真正知道自己无能，然后还要相信自己的，这不是带来更大的一种可怕吗？或者说就是说我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我还要相信我自己能够理出一条道路来。求神怜悯，因为上帝要让我们看见说有另外一个现实。我们为什么说相信自己？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另外一个现实，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存在，我们就是绝对的在所谓生命意义上的一个操控者。 可是上帝要告诉神的子民说，你不要单看自己的能力，确实你自己能力有限，虽然如此，但是要刚强。刚强的原因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刚强的原因。这里神告诉神的子民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上帝为什么会要一直重复这样好像相同的话语，就是说听了啊懂了，可是上帝又重复呢？这是一再而再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那同在所带出来的力量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想说，如果我们在高速道路上通常喜欢开快车的话，或者说挑战那个限速，那突然间出现警车会怎么样？挑战警车，或者说直接放慢，对吧？或刹车都有可能。这个就是所谓同在，当然这是负面的。我们说哦，警察出现了，当然就怕怕，然后就放慢。可是上帝的同在呢，是正面性的。所以我们想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邻舍我们在我们的住宅区里面，突然间看见警车了。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哪家出事了，或第二，我们这区应该会更安全，因为有警察在。这是所谓同在会带出来的一个果效。那上帝的同在呢，不单单只是说在我们的士气上加我们一把，就助我们，就所谓助我们一臂之力。而我们知道这里上帝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也就是上帝的灵愿意在我们里面提供那力量，所以是实际与我们同工，而不是单单说好我就站在你旁边，可是你不要怕，可是你还是由你自己来，而是上帝要说你所需要的力量是由我供应。警车没有办法所谓直接给你给予你力量，或者说当我记得小时候如果害怕的话还是会找爸爸妈妈，或者说至少要找认识的人，可是找到他们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所谓补我一臂之力。可是上帝因为他的灵的同在，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那生命的来源，所以当他同在的时候必定就是有那力量的同在。这里上帝说我是以马内利，我不单单只是要给你加把气，我不是不单单是你的拉拉队，我也是你的力量。以马内利，所有上帝他自己的力量，我们所需要的他会供应。上帝要神的子民回想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见过所知道那让人敬畏的一个上帝的力量的表现。所以神这里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这是上帝给予神的子民另外的一种鼓励，也就是说你要仔细回想你的过去，然后知道说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立了约，所以他必定会信实的照着他的约定带我们走过。可是同时间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是真实的，上帝如果能够展现他的力量为了救神的子民要修复他这样的一个关系，上帝同样的会提出会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帮助。上帝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当初先辈的以色列人的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神，这神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虽然说神的子民对神没有那绝对的忠心，并且废弃了他的道路，可是上帝也提醒以色列人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们。你要想说你现在能够回到这样一个迦美之地，也就证明了我一直是与你同在的神。就如他过去如何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手，如今他也要与现今神的子民同在，并且给予他们所需的任何一切供应，尤其是在他们属灵生命上圣殿的建造，重新回到与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建立，这是上帝所渴望所要 神的子民所能够得到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现在 也要注意说，上帝这样发出去的一个鼓励以及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对个人说的，因为在这里呢，所谓的你是一个多数，也就是大家每一个人，上帝都会有那公平的同在，有他慈爱的同在，而且这是整个所谓与神的关系修复，是一整个团队的一个计划。在上帝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中，他告诉了神的子民，他不单单是知道他们外在以及内在的一个挣扎，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阻拦，同时间上帝要告诉神的子民说，我爱着你们，我愿意带你们走出你们这样的一种困境，因为我对你们是有那信实不变的爱。那信实不变的爱也就在他的同在当中作为一个表现。当上帝指示哈该要对神的子民问话的时候，也就是说，哦，你现在看着这样的一个圣殿，你心中会觉得，哦，真的是不比当初。上帝表现出来说，他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挣扎。这也就是如诗人在诗篇第139篇里面所写的：“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上帝这样的一个表现，不是要说，哦，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你应该服了我吧，我现在都知道你内心的一些话，不是这样的，反而是要告诉神的子民说，上帝对他们的亲密感或者说亲密的程度是到了如此，是完完全全的认识每一个人的想法、情操，这一切都在里面。那我们有时候对自己说，啊，我这个不是一个最可爱的一个人，可是当我们知道，都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自己接纳自己，可是要想说，如果上帝已经知道我们不可爱之处，可是同时间愿意还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勉励。上帝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因为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不是说我要派谁，乃是他自己亲自出马，在他整个尊荣，在他整个全能当中，他要做我们的同工，他要做我们的伙伴，他要做我们的供应者，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就像说，如果一个亲戚或者一个朋友跟你说，哦，我好爱你，可是都没有花时间愿意与你同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人真的是爱你吗？心中就会开始起疙瘩，或者说起一个疑问，说这可能只是口说无凭。对，所以上帝在这里呢，是告诉神的子民，我爱你，并且是以他的同在来表现，来证明说上帝确实是与他的子民同在，要他是爱着他的子民的，让神的子民回想到说，在西乃山上，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是为了要让神的子民记得，神的盟约是没有办法被毁坏，是上帝不会上帝不会背弃他对他子民的一个承诺，就算现在依旧是如此。这个承诺是一个所谓没有时间性限制的一个承诺，所以虽然说神的子民看着圣殿觉得说，啊，这还是很荒凉，是不是因为神已经开始不管我们了？可是上帝要坚立他们的信心，说上帝认识我们，爱着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困难，并且进入一个我们还看不见可是即将要来临的一种所谓荣耀当中。那如果上帝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他有他的眷顾，那当我们做神的圣工的时候，不是更有上帝的眷顾吗？上帝
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就是要把持对着我的这样的一种信靠，能够继续的迈向前。因为上帝接下来告诉神的子民说，我确实是那掌管天地的神，我是那有主权的神，我是有那能力的神，我不单单只是可以说，我也能够做到。因为要靠着整个世界环境的大改变，开始让以色列人看见说，上帝会在这样的其中让他们知道，原来真的神有，神是存在的，并且是与他们同在。上帝所要做出那美善的善功，一定是能够达成，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让他的计划受损。就算我们对神有那悖逆，就算世间还是有那邪恶，在神的主权之下，这一切都还是能够变为美好。我们看第六到第九节的时候，这里出现最频繁的一句话是一个词语，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在短短的这三节当中，总共出现了六次。这个在犹太人的写作当中，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加重词，加重语法。也就是说，哇，你讲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时候，是证实了他这个是很严厉，或者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并且是我们应该要绝对信靠的一件事。万军之耶和华将神的两个身份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他是耶和华，也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这样一位神；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这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那有能力的神，他掌管着所有当时他们的了解，也就是天军，他就像是一个为他子民征战的一个国王，一个勇士。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掌管着所有天地的事物，并且他有能力将这些事物能够带出美善来。上帝借由哈该先知说，他将要震动天地。当神出现的时候，当神将他自己的同在彰显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往往所使用的一个词句，也就是地会震动。因为他所出现的这样一个威力，你想他整个形容，也就是连地都承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威力。那哈该先知继续说，是在天地、在沧海、在旱地，也就整个宇宙，在整个世界的两极当中，上帝都会有他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也就是说，你需要等着一个时机到来的时候，你将会看见我自己有这样多一个伟大的一个作为。要相信我，要等待，然后也就我们所谓的拭目以待，真的是睁开眼睛看见说，上帝要完成他那个我们本来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任务。我要如何知道上帝给予了神的子民一个记号？也就是第七节里面说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上下文来说，这荣耀呢，指的也就是丰富、豪华、美丽的物资，一种所谓富丽堂皇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圣殿当中。所谓震动万国，也就是它会使万国的不同资源会来到建立重建圣殿的这样一个工作上。这里银子讲了两次，也就是加重告诉神的子民说，就算所任何人的钱财，上帝也是由他来主使要怎么样的一个使用。真正拥有财富的不是我们，乃是神他自己本身。而这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也就是照着神的话也就实践了。在以斯拉记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的时候，这里面就记载到说，如何上帝借由整个政权的改变，让万国的珍宝来到了建造以色列圣殿 这样的一个工作上。以斯拉记第六节六章第八到第十节，这里王也就发了一个谕旨，然后这里这么写的，要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而且之后呢还说到要每日供应他们，不得有误。这是从王库里面所出来的财富，这是王自己本身下令说，你要在这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现在要建这个圣殿，你需要供应他们。这以色列人当初说，我的钱哪里来，我的人力物资哪里来，可是在这个波斯王他所降旨的这样一个里面，他就写着他们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所需要的麦子、盐、酒、油，全部只要由耶路撒冷的祭司说我们需要这一项，马上就得给，而且是每日的供应。这个是以色列人当初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可是上帝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他要震动万国。第十四、第十五节，同样的以斯拉记第六章里面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这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他们说哦，这怎么那么难？怎么可能啊？过去的圣殿多么漂亮，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景况，完全是进入另外一个光景。凡事亨通，然后他们照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圣宫就建造神圣殿的这样一个圣宫，也就在上帝自己的掌权之下完成了。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二日三日，也就是我们差不多二月三月的时候，这殿修成了。你们看见哦，那圣殿建成了，可是上帝还有最后一句话，上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初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看见这一句话有实践，可是差不多五百年之后，在希律王的他的一个大工程当中，这圣殿建得更加的豪华，更加的庄严，比当初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还来得大的许多。如果我们上网，我们可以去查看，就是希律王的圣殿跟所罗门王的圣殿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做比较。这是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眼目当中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初所罗门王所建的已经这么样的富丽堂皇，然后现在 OK 我们的圣殿也建起来，上帝说还没有停工呢，接下来过的时段，照着我的时间，照着我的方式，你将会看见这圣殿还是会更加的庄严，更加的所谓有大过先前的一个荣耀。这就让只要以色列民愿意拭目以待，愿意睁开眼睛，愿意靠着信靠，就知道说上帝所说的话他实践，这也就是对于我们的记号，知道说上帝有他的应允。上帝说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平安也就是整体上的一个安好。那上下文来看，我们就知道这平安确实是也是在财富上，在物资上得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不单单是我们想说哦，心里面能够安定，乃是上帝也愿意照顾着整个人在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那之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困难，对上帝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因为对神愿意委身，上帝也扭转了他们也在对于这一批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上帝也愿意扭转了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贫困。对于这一批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上帝要表现，向他们彰显神与他们同在。 那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上帝在世上的一些工作，我们觉得哇，这工作量是的个规模真大，真的感觉有一点不胜负荷。让我们要带着对神他的主权的一个信靠，对着他的供应的一个信靠，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安慰。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确实是大过我们任何的一个阻挠。同时间，我们要认定说，上帝他能够用他的能力、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进行他那美善的工作。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很精益求精，或者是有一种唯美的一种追求，那我们也需要在神的一个主权以及在他的能力当中，我们找到一种自由。因为知道说，我们确实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我们要尽心尽力，可是同时间呢，也要知道我们任何的一个差错，在神的掌舵当中还是能够有翻转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需要太吹毛求疵，我们不需要太苛刻，反而我们可以放着一种喜乐，一种安心，并且一种就是真的是带着不惧怕的一种信靠。我们说，上帝，我就交在你手中，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做。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好像一些工作的进展好像没有我们预期的快速的时候，我们也要因此，因为上帝他有主权，他有能力而得到警告。因为要知道说，我们需要耐心等候。我们想想看，如果前面这一扇门是锁着的，只有某一个人有钥匙，你敢在那个有钥匙的人前面想要尽力的要开门是没有办法的，要一定要等待着那拿着钥匙的那一位到了门口为你开门，这才是顺着那样一个时间做进行。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常因为心急赶在别人前面，或者赶在上帝的时间前面的时候，那我们会错失了我们与那一个人，也就是与上帝同行的一个时间，同时间我们也会卡在门前。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可能就变得很奇怪，我们会觉得说，这门为什么还不开？我需要过到对面，还是任何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他自己有他的主权，他的供应。我们如果带着他的主权以及他的供应的一个绝对信靠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带着不惧怕的一个心境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来，并且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丰盛。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救主，主子，我之前好像有人跟我说主子好像听起来很怪，好像是渣，对啊，在记得以前看电影，他就会说小李子还是什么的，可是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是带领我们的，他也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因为主耶稣，我们确实能够完全的对神有那绝对的信靠。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刚强，我们能够不惧怕，因为上帝有供应。在主耶稣他本身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上帝完完全全的完成了实践了他对神子民的这样一个应允。因为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那更大的荣耀，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得着了那绝对的一个平安。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老约翰他看见城内有殿，他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神，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一切就已经转向神的身上，不再是需要所谓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象征来带我们进入一种对神的一个敬拜当中。上帝他自己本身与神的子民同在，在当初以色列渔民他们还是有需要有一个圣殿作为一个所谓一个地标或者一个象征，说上帝与神的子民同在，并没有离弃他们。可是我们知道 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对那井边的妇人说，你当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可是主耶稣告诉这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也就是上主耶稣的来到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纪元，告诉我们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也就是不是已经不是以所谓地点为主，或者说一定要以某种仪式为主，虽然仪式还是重要，可是最终整个转向的是在灵里面与神的沟通，与神的敬拜，与神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以及在对神的一个委身和他对他的一个降服。所以如今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去一个圣地，我们乃是来到一位圣者之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可以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他是以身体为殿。主耶稣他本身也就完完全全的实践了上帝之前说那更荣耀的一个神的圣殿。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有他的同在，必是从起初到末了都是如此。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神将主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也就是更将哈该先知对以色列人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使这殿充满了荣耀，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而且是一个绝对终极的高潮。因为这已经不是所谓会毁坏的一种物质上的一种丰盛，乃是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丰盛，乃是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大转换，乃是一个对神他挚爱的一个得着。这也就是最终我们心灵所有万国的珍宝所期待的，也就是最我们会看到是上帝他自己本身。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以赛亚也就看见了最后的那日子将会临到，也就耶和华的殿，在耶和华的殿当中，万民都要归到这山，也就是万民要归到神的同在当中，而且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神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训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也就是当到时上人对于神他是绝对的挚爱，而不是当然说，哦，上帝可以给我这个，上帝可以帮我这个，所以我来爱上帝，乃是说，上帝，因为你是神圣的，因为你是爱，因为你是神，我爱你。也就是如此，有一位讲员提醒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可以很自私的喜欢神的能力，因为我们可以说，哦，神的能力可以帮助我，我们也可以很自私的说，哦，我们很喜欢上帝的怜悯，因为我做错了，上帝有怜悯，所以他可以怜悯我。可是来到神的圣洁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好处，我们就是不喜欢光，偏偏光就会照进来。所以当如果我们喜欢神的圣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尊荣是荣美的救主的时候，而完全就是心归属在这样一种圣洁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的确确就只是因为神，我们单爱着神，不是因为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跟神谈什么样一个条件，乃是因为神他的圣洁，我们喜悦他的圣洁，我们想要得着那样的一种圣洁。我们也就是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们发现说，我们就不喜欢那淫乱的事情，我们喜欢那纯真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整个生命的翻转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来是要让我们生命得着更丰盛，这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那圣洁的一个生命。上帝所留下来的平安，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一个 夺不去的一个平安。这主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鼓励。所以但愿我们在我们每天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在与神的交通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知到说，或者说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因为像使徒保罗他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也就知道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觉得他单单拥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就足够了，而不是说哦，我希望有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如果有其他东西也更好，乃是因为得着了主耶稣基督，其他一切就看为不容易做到。可是保罗还是鼓励我们看为粪土。我们有一位牧师，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比神的应许还来得更实在的一些事情，就说啊，上帝，如果你可以这样，如果你可以这样。这位牧师他提醒我们说，他说我实在不了解有什么比神的应许来得更实在的事情。上帝已经承诺了以后，你为什么还有需要说如果怎么样这样，如果怎么样。所以这真的是要让我们提醒说，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确实是如果爱着神，也就是神你就足够了，我们顺着的也就是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大能。如果有一位作家这么写的，如果神小的我们就是大小的小哈，小到如我们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掌心当中，我们可以完全透彻了解神的话，那神就是不足够大，不足够大时的我们会敬拜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要知道说上帝他是那掌管万有，他是有主权，他是有能力的。上帝借由哈该先知宣告了他的庄严崇高，他愿意与神的子民同在，神的子民也可以以他们的一个敬拜与神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但愿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是以对上帝的主权和供应有那绝对的信靠来真的是与神建立那奇妙的一个关系，能够在上帝所赐那丰盛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知道何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足够了，他本身也就是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是您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您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神，你让耶稣基督他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和平之君，就是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的这样一位大牧者，知道说他将会以他的杖他的竿带领我们经过那死荫的幽谷，带我们走到那青草地溪水旁，我们不怕遭害，我们不惧怕，我们得着安慰，都是因为有我们的牧羊人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何等大的一个鼓励，何等大的一个承诺。我们感谢神，你是那样信实的神，也但愿我们能够每日都活在神你爱的一个光照当中，也让我们对神你的信靠每日能够加增，能够真的体会到在神里面的生命是顶级丰富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